天我们来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今天会一同的学习这一章里面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尼希米记分段清楚可以分成两段，前面一到七节是重点说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第八章到末了重点是恢复对神的敬拜，从神的话语开始所以今天第八章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第八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这个是接着上面记得我们上次查考第七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数算百姓有一个家谱，那个家谱的功能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归回的人他们的后代能够根据家谱住在城里面，这个是不是尼希米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神感动他的。七章五节那么第八章开始也说到以色列人住在自己 的城里面连接第七章，然后他在下面他就开始一个新的神的工作，因为他说到这个是七月，七月在以色列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七月是他们的新年新年七月的一号是吹角节，七月的十号是赎罪日，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这一章我把它分成三段很容易记，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重点说到传神的话，第九节到十二节说到回应神的话，第十三节到末了说到顺服神的话今天我们就从这三点去看我们每看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可以尝试从一段经文里面找出那段经文的主要思想，用一句话把它写下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个会帮助我们把这些零散的信息找出一条主干线主要的思想。那么我觉得我就这一章可以用这样子来表达传讲神的话能够使人自罪得能力和喜乐的敬拜与顺服神传神的话，当我们忠心传讲神的话，神就会做事，神的子民就会有反应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章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这一章里面它有一个假设读者都认识以色列的历史，对摩西五经很熟刚才我们已经稍微交通过，就是七月是以色列的新年 Rosh Hashanah 他们的新年，他们有两个新年，一个是在七月，一个是在一月就是我们的日历就是大概其实就是上两周，因为在九月，我们的九月多，他们刚刚过了祝棚节所以他们的时间大概是这样。这个以色列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有七个在摩西五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都有记载我特别是记得出埃及记二十三、利未记二十三和容易记都是二十三章 它里面就记载了啊，这个七个节期的一些重要的经文啊，弟兄姊妹可以尝试这样子记到出埃及记二十三，利未记二十三。好，那么到了七月读圣经的人啊，就知道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时间了。好，我们一段一段的去看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那么他们众人就从住在自己的城里面，那个时候第一节，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广阔之处，就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啊。这里特别说到他们如同义人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原则啊，这个是合一，神合一，神的子民合一的见证。他们合一的聚集在一起，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不常出现的情景啊。在旧约里面，如同义人这个字啊，总共只出现九次，有两次在归回的书，一次在以斯拉，一次在尼希米啊，这个是啊很特别的。在以色列的历史其实是充满着征战啊，有内战有外战，在也特别是到了南北国分开的时候，以色列就不是一个人了，他们就活在征战里面啊，国内内战。当神的子民聚集一起的时候，有同样的看见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见证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九章有一个字是重复出现的记得弟兄姊妹，我之前提议弟兄姊妹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重复出现的话，通常它有一些原因这一章里面它重复出现的有一个字叫做众人有十五次人出现十五次，众人出现十次这个是原文在英文大部分的翻译本也能看出中文比较不容易，因为它翻译的问题不过你也可以看见比如说以色列人就是其中一次我的英文是 the people 以色列人第三节众民侧耳听这些字众民众人所以他特别说到很多人众人大家但是他们是一起的合一的诗篇133说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是神的心意在新约也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前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的大祭司的祷告跟天父的祷告的重点就是要他的儿女合一在约翰福音17章在主这么多的可以祷告的内容就选择了神的儿女要合一来祷告显明主非常重视神合一儿女合一的见证圣经里面新约许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合一的重要灵前一章说到哥林多教会因着跟着不同的传道人有人说跟着保罗我跟着亚波罗等等他们就失去了合一的见证但是感谢神差保罗告诉他们这个是合一的重要性以弗所书腓立比书都告诉我们要合一我们在灵里已经合一但是我们也要持守这个合一腓立比书二章说我们怎么合一呢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自己这个是一个合一的一些教导所以第一个学习的就是众人合一的在一起聚集起来他们聚集起来干嘛呢他说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以斯拉以斯拉其实在尼希米记到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他之前还没出现过 我们对它有熟悉，是因为我们读了《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里面当然是以斯拉是一个主角啊，当时他到现在他才出现。他上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第一次 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以斯拉记第七章、他出现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呢？离现在有多久呢、大概有14年左右、因为那是以斯拉是第二次归回的人，那个是主前458年、现在到了尼西米建城墙他归回的时候、是444年，主前444年，他们相的距离是有14年，所以他们是同年代的人，就是尼西米和以斯拉，所以他们来找以斯拉。哎，为什么他们会找以斯拉呢？他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找他呢？会找他呢？他说是文士以斯拉，文士就是特别专注用他的一生去。读神的话，抄写神的话，教导神的话的人，以斯拉，他可能也因为他14年来忠心的服侍神，传讲神的话，大家都知道，要认识神，要知道神的话，就要找这个人，以斯拉，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当那里介绍以斯拉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介绍。以斯拉定制研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一句话说出了一个传道人上件很重要的品格，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他读神的话，这里用研究这个字，他去读神的话。第二点，他不但只去读神的话，他还是遵守神话的人，考究遵行。第三点，他还是会教导的一个人，他有教导的恩赐，他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以斯拉这个人，这个文士，就好像神当年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人，说他出口的这个人就是摩西，神借着摩西将律法传给以色列人。现在当以色列人从外邦再一次回应许之地，也好像是再一次的出埃及和进迦南，回去神应许他们的地方，神又兴起传讲他话语的人，这一次神拣选的是以斯拉这个人，他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在教会也需要一个要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这样子神是借着他的话，借着传道的人来把他的心意传讲给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学习，那个是第二个原则。我们继续读下去，他下面说，第二节，七月初一，弟兄姊妹记得七月初一是什么日子吗？刚才我们说到有三个大日子，那个是吹角节，他们都会吹角吹号，七月初一以祭司以斯拉以斯拉是祭司出身，他是祭司家庭出身，也是文士，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然后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广阔处，从进城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这个他们实践，我们知道七月一号地点是什么，他们不在圣殿那里，他们是聚集在水门广阔之处，水门是其中一个门，这个门就是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他唯一旧城里面的水源的来源，就是祭顺泉， 啊，那么有一个门啊，他们就在那边，就啊要做什么呢？他们就要听神的话啊。他里特别的说到啊，第三节，他们众民侧耳听啊，他们专心的听神的话啊，特别而且第四节他说，文士以斯拉是站在为这件事情特备的木台上，所以他们是之前用花时间花心思去筑了一个台，那个木台是拿来让以斯拉去传讲读律法，讲传讲神的话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他们合一，他们是渴慕听神的话，特别去找以斯拉，然后就侧耳而听细心的听也特别的预备木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鼓励我们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需要专心听神的话，当神的话被忠心的传讲的时候生命就会改变人就会明白神认识神的旨意这个是神做事的一个方法法则，他要借着他的话，他要使用人传讲他的话来做他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第三个学习，神的子民要渴慕听今天我觉得要渴慕听神的话不容易，弟兄姊妹，好像我们坐在这坐在电脑面前手机面前专心听，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人的专注力都减低了，因为我们受到许多现在现代的交沟通的方式，这种媒体是快的有视频吸引人的，有音乐，当我们安静的听在特别是聚会一个小时的讲道要专心听很挑战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愿意渴慕的听神的话，我相信你会听见神跟你说话我们继续看下面他说什么，他那边他特别提到那些来的人当中呢，是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听了能明白，就是说可能是 不是那些太小的孩子因为他们不能明白太深的话，但是可能年轻人十多岁应该就能听得懂这个律法书犹太人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做法叫叫做 Bar Mitzvah 就是他们叫就是儿子，他们是律法之子，十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能去做律法之子这个是历代犹太人的一个做法，那么可能他们大概是十多岁那么他是说这些是众会众所以是可能十多岁一直到年长年老的那些以色列人都来了所以年少的年长的，而且他特别提到男和女，这个也是很特别因为以色列会注重男生很多就有很多社会的情况，但是这里特别提到男女那时候男人女人都听到律法书上面的话，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那么今天我们教会教导神的话，我们也有许多不同年龄阶级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有男的有女的我们有不同年纪传道的需要顾及各阶层弟兄姊妹对神话语的需要这个是我们教导如果你是教导一个带一个小组或者是在家里教导儿女的话，我们也要想到他们的需要神的话是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是每一个阶层的人 每一个不同背景的人都需要神的话。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那边他第下面他说什么？第四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别的木台上，然后下面有许多人名啊，有大概13个啊，13个人名，有一些是站在他的右边的，有一些是站在他的左边的啊，这些人就是以斯拉站在木台上比就是众弟兄姊妹都高一点，然后旁边呢有那些人站着在旁边。他们站在旁边什么呢？他们很可能站在旁边就是第一表示他们是带领的人，第二可能是他们是要更清楚的听见神的话所以这个是领袖需要渴慕神的话我们教会常用的话是带领的弟兄，带领的姊妹我为了要简化这个字不要这么长，我就说领袖就是领袖带领的人不管你是用什么话也好，就是在带领的人必须要做一个榜样，才能带领那些神的羊群去渴慕神的话所以带领的人自己首先需要渴慕这些人他就站在以色列的左右边。那么第五节，以色列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他就展开这书，他一展开，哇，众民就站起来。然后呢，第六节，以色列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大家听见以色列称颂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就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所以阿门阿门是希伯来话，阿门阿门就是赞同我们赞同你赞美耶和华神当我们看见当圣经里面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这里看见他们有一个反应就是他们站起来，他们说阿门，回应那个传律法的人的一个回应。然后呢他做什么呢？记载，圣经记载第六节，他们就低头他们之前是举手然后是低头很大的身体的动作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这背景我们是比较含蓄的，我们是做的很安静但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是火热，不过外面看不出来不过以色列人他们是很大的动作，又举手又趴在前面他们大声地说阿门阿门，然后他们做什么呢？伏伏于地伏在地上敬拜神。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就是第一是当他们站起来，他们的一些敬拜的一些动作他们是对神的渴慕但是那个外面的不管我们什么形式不是很重要，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做法但是这个教会可能举手，那个教会适合我们比较我们保守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在灵里和在诚实里敬拜父，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敬拜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个就带出了我们第七点学习的原则，为什么敬拜？因为以斯拉在传讲神的律法，神的话把人带进敬拜。当他称颂耶和华神的时候，他特别说，圣经特别说是至大的神。当我们读以斯拉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圣经里说神他做了什么，圣经如何的形容神耶和华，他说他是至大的。以色列人听见是至大的神，把他们从外邦允许他们回来，是神掌权神感动了那些波斯王神是至大的神他们看见 当神被尊崇的时候，他们就有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敬拜。所以神的话传讲出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会带进敬拜。我觉得这个是传讲神话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为什么要传讲神的话？就是要带出敬拜，让人俯伏敬拜他。不但只是聚会的时候敬拜，而是日常生活里都俯伏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至大的神，他拯救了我们。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来敬拜我们的神。不管你是什么样，外面用什么的形式，你什么喜欢什么的诗歌那些没关系，那些都是一些不同的自己不同的一些偏好。最重要是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看见的神，神越大我们就会越敬拜他。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不知道合不合适这个可能弟兄姊妹没看因为这些是可能年轻人会看有一个基督徒主题的书小说和电影叫做 Narnia。 Narnia 有没有人看过 Narnia？ Narnia 里面一个他用一个狮子来表达代表主耶稣，是一个预表因为是一个童话预表是一个虚构的，但是他要表达的是一些属灵的事。那么呢，里面有一个女生她有四个主角其中一个是小女生小女生有一次去找那个狮子就看见那个狮子，很久没看见她了，她就说这个 Ashlyn 她的名叫 Ashlyn，你怎么搭了啦？然后那个狮子阿什兰回答他，他说：“当你每一次成长的时候，我就会大一点。”其实阿什兰没有长大就是那个女孩她成长了，她成长了，她就看见阿什兰就大了。其实我们的信心越成长，我们的生命越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大。好，那么以斯拉传讲神的话，说神是至大的神，他们就敬拜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敬拜他。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而且他的伟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一生甚至我相信是永生永远的去探索寻求和赞叹我们这位神伟大的神。好，那么他下面他继续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些人他就下面他第七节他提了很多的名字然后他下面说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所以有这些一些人呢是协助以斯拉的，他们是可能是都是利未人或者是其他的领袖，不过他们的工作就是协助以斯拉去把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们就跑去跟他们解释他们都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清意识，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读律法书呢是要明白，是明白神的话，不是只是去聚会然后就了了一个任务就走了，他们是要明白神的话。所以明白神的话是我们读神话语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明白他，明白神的心意为了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而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教导的人需要清楚把神的意识教导。如果听的人听不明白，可能是教导人教不好不一定是听的人不会听 或者是我们听不明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没专心听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好，那么 这几个是我看见一些的应用啊，现在基督徒我们当中可以应用的关于传神的话。下面就到了第二大段了，第二大段是他们特别说他们回应神的话。我们看第九节，下面他说省长尼西米啊，这里就把尼西米和以斯拉连接起来了啊，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啊。我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就哭了啊，听见神的话就哭了啊，因为神的话啊，他能够扎人的心啊，能够好像光 照进黑暗里面，如果一个房间是暗的，你如果里面很脏你看不见了，当你开灯啊，一有灯的时候，里面什么脏的东西都看见了啊。神的话也有这个功能啊，神的话就是一个光啊，它照亮我，照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服服敬拜他。因为我们是满身的污秽肮脏的啊，虽然我们外表啊，我们打扮得很好，我们去聚会，我们都把最好的呈现给弟兄姊妹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有什么底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对儿女啊，怎么对妻子、丈夫，怎么对客户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满身污秽的人，但神的话照亮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是哭啊，我们会哭，因为神的话太真实了那么律法的功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要把人的罪指出来。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保罗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叫人知罪，所以他们就哭了。但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就看见他们哭了，他们就说不要哭啊，不要哭啊，今天是七月一号吹角节是我们的新年啊，不要哭啊，是生日，他说是生日，因为这个是律法书上说的是生日圣洁的圣所以第十节他们说你不但不要哭，而且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要分给他所以是要大吃大喝庆祝，而且有那些贫穷的你要去把你有的分给他们了，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而且然后下面就说了一个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也是一首诗歌，很出名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耶和华靠着耶和华的喜乐而喜乐我刚才说是靠着耶和华的喜乐其实中文翻译是因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另一个翻译的可能性是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个是大部分英文的翻译，大部分的英文翻译本都这样子翻，就是说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赐给我们力量这里让我们看见律法除了让我们知罪律法还有 因为要自罪要悔改，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在律法上我们也看见神的拯救，虽然它是图画，虽然它是以牛啊羊啊来呈现出来，我们看翻开利未记啊，很多记不同的记啊，它有五种的记啊，有些安记啊、平安记，很多记但是这些都是看见我们神为人预备救恩所以不单只是看见人的罪，还看见神的拯救，神拯救人。每一次以色列人犯罪道理上他们是要去献祭他们献祭神说你他们就能赦免，神就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律法不单只是让人知罪，也把人带到神的救恩面前。当然这些他们旧约的时候他们是不完全因为这个是他们要多次的杀他们还有十天就到了赎罪日，因为七月十号是赎罪日今天的经文没有说赎罪日，但是赎罪日在旧约里面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至圣所为以色列人整年所犯的罪去赎罪，包括他自己的罪所以从我们一看律法书不能不看见神的要赐恩给人神要我们享受他的喜悦享受他的恩典。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更清楚了感谢神，我们今天有神全备的这个启示 在我们眼前，我们就看得更清楚，而且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新约的眼中我们看得更清楚那么腓立比书四章保罗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要喜乐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这个是主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并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我们神爱我们，爱我们与我们立约给我们预备救恩而且他不愿意我们活在忧愁当中，他要我们经历喜乐，而且他把喜乐他自己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有喜乐的满足这个是我们伟大的神，他救恩的宝贝。好，我们下面再看已经到了最后一段了这个是我们要结束了最后一段到次日那个就是隔天了七月二号那么他众民祭司族长还有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面前他们又来找以斯拉了，为什么呢？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哇，这一群是领袖带领的人他们很渴慕神的话他们昨天听了一大天就从早上到中午然后他们还继续回来他们还是要更多的认识神，再一次去找以斯拉十四节说他们看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住棚，就是要在七月守逾越节住在棚子里面第十五节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种茂盛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那么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去祝棚节过祝棚节，在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有总共有八天的时间他们就知道自己他们没有过他们是被掳的时候没过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外，在应许之地外就不能过，那么他们翻开以色列的历史很多时候也没过，他们就要遵守神的话，他们听见了看见了他们就要遵守神的话，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应用，就是带领的人必须渴慕神的话，而且我们看见神家要复兴，领袖带领的必须愿意听从神的话，不单只是听，就是要从，要顺服，顺从，服从，这个是以色列他们归回之后，就是因着这样子传讲神的话语被传讲，他们就复兴了。好，那么我们下去看看，前面我有一个图画，这个就是他们今天类似这样子，他们会在大街上家门口外面在以色列每一个地方都有在7月15号到22号。我自己本身是没在祝棚节去过以色列，因为每祝棚节的机票都很贵，酒店都很贵，所以我都没有机会在祝棚节去。不过我很想希望有机会祝棚节去。不过他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在外面搭一个简单的棚子住在外面有总共有8天的时间。其实2周前刚刚过了祝棚节。好，那么我们向下面看神儿女是他们怎么反应啊？16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者院内，或者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狂扩出以法莲门狂扩出大棚，基本上就是满街大棚在满街大棚，在哪里的大棚？从贝鲁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面。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这日，以色列没有这样行过。于是众人大大的喜乐我们看见他们就立刻的去遵守神的话他说从约书亚到现在约书亚就是他们分地的时候，对吧？他们知道谁住在谁那里，就是约书亚负责分的，到现在都没如此兴旺过不是说他们没有守过祝棚节他们有了，圣经旧约记载有他们有守祝棚节，比如说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有过祝棚节，但是没有好像这一次如此的兴旺所以从进迦南的时候到现在很长的时间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了，他们也没有这样子兴旺过，所以他们是一个大复兴，大的复兴。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以斯拉他们结束的时候10节，从头一天直到末天，以斯拉每天念神的律法他每一天都读神的律法，可能好像前面这样子有人讲解他们每一天他们的重点就是放在神的话上那么他们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所以他们就顺服神过逾越节，然后他们呢特别这里还说他们大大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注意？如果弟兄姊妹读圣经有注意我们看看圣经哪一些字是多次出现的，这一章喜乐就出现2次了，对不对？快乐，上次他们读了听了神的话被爱通过，然后就喜乐了，然后现在他们顺从神的话，然后他们也喜乐了所以喜乐是一个这一段经文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基督徒更应该是喜乐我们不应该是每天是愁眉苦脸的，因为我们应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是这个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的原则刚才前面那一段是神那些领袖神家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愿意顺从神神家才会复兴但下面不单只是领袖要顺从，那所有的人他们都应该去顺从神的话，当神的家有这样子的顺从的时候神就必不会神家就必会复兴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我们几天前才一起去学习诗篇128篇敬畏耶和华的他就有福了，如果神家每一个人都是真的照着圣经这样子说我们说为别人祷告爱弟兄姊妹爱丈夫 爱妻子啊，尊敬丈夫，每一个人都照着神的话，不单只是读，而且是照着神的话去活的话，你说神家能不复兴吗？这个是神家复兴需要神的儿女去顺服神的话。当一切的开始是神话语的传讲，因为这个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的话被传讲出来，所以这里是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还要提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祝棚节究竟是记载纪念什么做什么的？祝棚节，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祝棚节？祝棚节其实是要纪念神当年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让他们在旷野神供应给他们，他们能够住在棚子里面蒙神的恩典啊，其实是要记得神对他们所施的恩典拯救他们的列祖出埃及这个是祝棚节在旧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记者他为什么他们要过祝棚节。好，那么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当神的话语被传讲出来的时候，就能神就能工作，神就能够使人治罪，使人能够得能力能够喜乐，而且是喜乐的敬拜神，而且能够喜乐的顺服神这个是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愿神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好像诗篇119篇所说的，好像刚才那个诗歌所说的，好让我们不得罪他，好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照暗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愿意喜乐的活在神面前，爱神爱人，顺从神的话，让我们个人复兴，每家复兴，神家复兴，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耶和华是至大的神，让我们能根据我们个人敬拜神的方式，我们举手，我们俯伏在我们的神面前，因为他是至大的神，他拯救了我们，而且他把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侍奉和敬拜他。感谢神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弟兄姊妹